马上可以看到。
好，大家可以看到投影出来的 PPT 是吧？啊，但是我这里还没看到，我自己看不到 PPT， 因为还没共享起来，请大家再等等。那我们先一起再做一个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今天让我们就在这里一起聚集。我们知道现在刚刚开始进入暑假，然后很多的家庭可能在路上刚刚去准备去旅游，主要让你祝福他们一路上的平安，让他们在旅游当中也可以增长见闻，然后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也保守那些因着有一些的患病在家里面休息的弟兄姐妹，在网上参加的弟兄姐妹，主啊，你也与他们与我们一起同在。虽然我们不能身体上在一起，但我们借着这个现在网络的技术，我们也可以仍然在同一个时间里面不同的空间当中来一起敬拜你。愿你自己的道今天在当中向我们发出，让我们可以明白你教导的深意让我们更晓得怎么样去更好的去服侍你又或者说让我们更晓得，其实在我们服侍你的当中其实你对我们的祝福是什么。我们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个今天呢很高兴我看到我们周三小组一个朋友就是志勇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可以先有些掌声欢迎他一下。对，然后对因为什么我特别先说志勇呢？因为我本来这个今天这个主题其实是挺对如果还没有了解基督教很多的朋友来说的话呢，可能是其实复杂不是在于它内容特别复杂，而是在于它很多的用字都是比较在社会上少用的。你看我这个标题恩赐，你平常我们基本上不会在就是什么书上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可能志勇听起来也许会觉得有点就是这些词怎么怪怪的，但没关系，我相信你的理解能力绝对可以就是很快的吸收就有什么问题先存下来，然后像我们平常小组一样就是结束之后可以我们再交流。对，他有时候因为就是一些的翻译问题，所以就搞得那个字好像就是让我们听起来就是不习惯的话就好像很深奥，其实没那么深奥，我们可以慢慢来，就是来分享，大家就知道。对，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恩赐怎么想到这个为什么想分享这个主题呢？因为我看到说，自从我们恢复了实体敬拜以来，然后我们弟兄姐妹也开始陆陆续续的再次参与到教会各种的服事里面，是吧？然后像设备的，然后后勤的，然后上周爱宴，就更多弟兄姐妹就很热心的去参加教会的服事，然后所以呢，我们就开始感觉到弟兄姐妹的开始热情开始就是经过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长时间的分离之后，我们再次聚在一块的时候，我们慢慢的那个热情又开始出来了。我们基督徒都很知道说我们要服侍上帝，我们知道上帝喜欢我们去服侍他，但不知道大家也有没有想过，其实在我们服侍上帝当中，上帝同样的不是要上帝同样的也会祝福我们，就是服侍不仅仅是我们单方面向神付出，上帝单方面向我们索取，其实神的安排就是让我们基督徒在服侍他的过程当中，生命可以蒙祝福被建立。所以当我们想或者当我们讲说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不要想的只是一个好像单向的我要不断的给他时间给他精力然后好像只是我不断的给，但是如果我们想圣经里面的一些概念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神的意思是让我们在服侍当中经历到他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在服侍当中经历到我们的生命被他慢慢的雕琢然后成熟， 所以当我们思想譬如说今天这个恩赐这个主题的时候，就是很好的可以将这一点就是带出来。原来我们在服侍上帝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生命是在被建造的。我们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恩赐，另外一个圣经讲的方面就是圣灵的果子。如果大家基督徒的话肯定都知道，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里面，仁爱喜乐和平等等等等，讲到了一共有九个方面的那个圣灵的果子，那是生命的成熟，那个是我们在服事当中上帝会建造我们的一个就是一个环节。但我们今天分享这个恩赐呢，也是上帝会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建造我们的另外一个环节。而恩赐呢，就是跟能力有关系的。所以让我们今天来一起思想一下，就是恩赐这个主题，它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好，那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罗马书十二章的经文啊，就是我这里是把在前面一段的几节的经文也都放进来的，所以大家可以的话就可以看着投影，如果你能看得到的话，看投影一起来念一下。这是新译本的经文，好，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一下，一二请。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慈悲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典对你们个人说，不可自视太高，高于所当看的，反而应该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适中。就像一个身体有许多肢体，各肢体都有不同的功用，照样我们大家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也是互相做肢体。照着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说预言的就应当照着信心的程度去说，服侍人的就应当照着恩赐去服侍，教导的就应当照着恩赐教导，劝慰的就应当照着恩赐劝慰，把财物分给人的要真诚，领导的要殷勤，行善的要乐意。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经文，我们把前面的一点的内容也都一起来读了。那我们先来就是来总体的来说一下，到底什么是恩赐。如果我们要就是很仔细的去纠结那个新约里面的那个原文的用字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主要的那个关于恩赐的用字都是在就是在新约里面的话，都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然后保罗书信里面有四段的经文特别讲到恩赐，跟恩赐有关的。那他用的词呢却不止一个啊，这个就是如果你要纠结那个词语的时候，就有点复杂的一个的现象。所以呢变得是这个概念，就是准确来说到底应该最准确的表述应该用哪个字更合适呢，这个学者其实也是有争论的。但我自己比较接受的就是美国的一个圣经学者叫 Gordon Fee， 他的那个这个分类啊，这个分类我觉得因为他足够细致啊，所以我这个概念基本上就是按照他的一个表述。也就是说恩赐呢，当我们普遍的来说恩赐这个词的时候，一般就是对应的是那个 charismata 这个词。 charismata 的话可能大家听这个词呢有一点点觉得熟悉，为什么？因为卡里斯马，我们今天是吧，特别我不知道是在管理学还是组织学上，我常常讲卡里斯马型的领袖。但是我们今天讲卡里斯马型的领袖的时候，只可能意思是他有领袖的魅力是吧，比较有权威或者领袖的魅力。但是这个卡里斯马其实本来的那个词根就是这个希腊文里面这个卡黑斯马单数复数，就是卡黑斯马塔。 那这个本来的意思其实跟魅力没有什么关系的，它本来的意思就是说像中文的翻译恩赐啊，这个中文翻译的比英文和德文都要准确啊。这个虽然在中文看来这个词是少用的，我们平常汉语现代汉语没有恩赐，这个一般没有这个表达方式，但是它是把 charismata 的就是那个意义很好的翻译出来。为什么呢？因为 charismata 的意思就是上帝恩典的彰显，就是这个词本来的意思，它的词根就是 charis， charis 就是恩典，所以翻译成恩赐就可以把这个它的词根那个恩典的恩可以翻译出来，就是上帝出于上帝的恩典赐予给每一个信徒有一些特定的专长和能力来推动教会事工的开展，这就是恩赐。当然这是学者的归纳，因为保罗从来没有很仔细的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恩赐的定义，他只是就是这样说了，仿佛是听他接收他那个书信的会众全部都很明白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反正我们今天所能推测到的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上帝他的恩典赐予给每个信徒有特定的专长和能力来推动教会事工的开展。所以有时候呢，保罗又会用另外一个词来描述类似的概念，这个就是比较叫做基督的赠礼 Dora， 这个也是希腊文，就是礼物赠礼。所以恩赐就很好的将这两个概念就是加在一起，就是是出于恩典上帝的礼物给我们的礼物。所以恩赐这个中文的翻译其实非常的精准，把 charismata 的那个意思翻译出来了。但是也有另外一个词，也有另外一个词呢，就叫就是下面这个小圈圈里面这个词叫 pneumatica。 pneumatica 呢就是前面的前缀就是圣灵的那个灵字， pneuma 就是圣灵的灵字。所以你会看到说这个词保罗是在哥林多前书用的，那里面的中文翻译通常翻译成圣灵的恩赐。所以呢有时候有些可能有些人他们可能就不会很仔细的区分这些用字的时候，就凡赐恩赐就叫圣灵的恩赐。当然这也就是从系统性的神学归纳来说这不为错，肯定是借着圣灵分给我们的。但是保罗在讲这些用词的时候，他是有好像感觉稍微有点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说圣灵的恩赐呢，在哥林多前书出现的时候，保罗给出的列表是相对比较就是超自然性的，讲到说方言、翻方言、行神迹，然后就是神迹医病等等这些的恩赐，都是比较超自然性的。但是保罗在另外的地方，比如说罗马书，在那个以弗所书，他讲到那个，甚至在哥林多前书另外一段，就是前后两个地方，就是哥林多前书两个地方，保罗提到过恩赐的。在哥林多前书另外一段，他讲到恩赐的时候，或者讲到基督的赠礼的时候，保罗不只是讲那些很超自然的一些的所谓的超自然的那些的恩赐，他还讲到一些很普遍性的，就是哎，对，也许下面一个那个列表大家可以就是会更清楚一点，知道有点印象，知道我刚才在说什么。对，这个表就是大家可以仔细看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就每一行就代表其中的一段圣经的文段，然后我就把那些就是他提到的那些所谓的恩赐哈，然后列了出来，然后做了一个对比，你会看到说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八到十节，就是第一行里面讲的那些都是很超自然的恩赐。但是呢，保罗不是只有讲到超自然的恩赐，他也有讲到一些很普遍的，但是那个时候他的用语他就没有说是圣灵的恩赐，而是神设立的恩赐，或者直接用恩赐赐给我们的恩赐，他也没有说是谁给，是透过上就是天父呢，还是透过圣灵呢？这个对，就是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在保罗的概念里面，恩赐不是只有那些超自然的才叫恩赐，像哥林多前书里面也提到使徒、先知、教师、帮助人， 啊，你们看到就是中间有个帮助人的。然后罗马书里面提到有服侍的、教导的、劝勉的、施予的、怜悯的、治理的。罗马书里面的那些我们刚才读到的大部分都不是超自然的恩赐，他只提了一个说预言啊，这个在罗马书里面是就是只提到一个超自然的恩赐。然后以弗所书里面呢，他用的词是叫基督的正理啊，然后提的那些就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等等啊，那也不是超自然的，都是一些普通的一个恩赐。对，所以当我们想到恩赐的时候，第一，我们不需要太想的全部都一定是像今天就是可能有时候我们会以为哦，就是那个超自然的恩赐，那不一定啊。所以关键点就是这些是，如果说恩赐啊，从形式上来看，它是跟才干是很类似的，而但它的效果呢，跟一般的才干是不一样。就是如果我们说平常比如说我是一个木匠，我在就是做木工方面很有才干。那我可以做一些很漂亮的那些木质就是木的艺术品啊，又或者是一个就是很精巧的木质的机器啊等等啊。但这是一般的才干的意思。那当我们说恩赐的时候呢，就是如果他这个才干被用来在就是运用到在教会这个群体里面服侍上帝，使人借着他的这种服侍经历到上帝的话，那么这样的一种的这个才干或者技能或者能力，那就是恩赐。就是说当我们说恩赐的时候，都是跟在教会里面的服侍是有关的，而且是目的是为了使人可以经历到上帝的，这个就是恩赐。那他可能本来有很才干，但是他的才干如果没有用在教会里面，没有，或者说他虽然用在教会里面，但是就是并不使人就是透过他的这个使用他这些才干来更认识上帝或者更接近上帝，那也不是一种恩赐。好，所以这个就是关于什么是恩赐，我们先有一个大概的一个的概念。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具体的看一看那个经文里面讲到，就是好，当我们知道哎，原来神这么厉害了，可以就是给我们一些的特别的能力才干，使我们可以服侍他。那么从这种就是好像从神而来的这种能力哈，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它？怎么应该正确的看待这种恩赐？好，我们这样，我们说哈。古希腊罗马的文化跟我们传统的中国文化有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希腊人、罗马人呢，他喜欢追求名誉和威望的，所以呢，他们会觉得如果我做了什么好事或者有什么特别的能力，我一定要传颂千里，让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就是古希腊罗马人的他们的那种，就是你可以说就是有点。如果从负面的角度来看待这种文化，就是他们会爱秀自己，秀才华，或者就是炫耀自己的那个才干和能力，甚至有点吹捧自己的感觉啊。那保罗为什么会在我们刚才读到的那些经文啊，就罗马书啊、哥林多前书里面谈那个恩赐呢？啊，就是因为他遇到了古希腊罗马的基督徒，就是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之下的那些基督徒，他们有类似的问题。他们领受了上帝的一些的恩赐，或者他们发现了自己里面有上帝给的恩赐之后，开始有点就是有点飘飘然了，然后就是有点觉得哎呀就很厉害嘛，然后就但他们的文化传统就很习惯就是吹嘘啊或者炫耀，然后走过头了就变成了是一种有点彼此相争，就是说哎，到底你的恩赐更强还是我的恩赐更强啊？就有大家有一种增进这样的情况在里面，这就是哥林多教会遇到的一个状况。然后，罗马教会有没有罗马教会有没有呢？我们不是非常特别的清楚。但是，如果从罗马书那里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来看的话，其实也可能保罗也可能会有点这方面的担心的。 总而言之，因为他们的这种就是希腊罗马的这个文化基因，对保罗来说，他每一次你会发现，每一次讲恩赐的那几段经文，他都一定讲到合一，他都一定讲到那个同一个身体，不同的肢体彼此搭配。所以你会发现，他其实不是为了讲恩赐而讲恩赐，他其实是为了说，你们有恩赐了，好，但是哎呀，拜托不要就是互相秀了，然后不要只是想着自己多比别人强或者弱，你们好好的一起合一侍奉吧。这是他的讲的那个背景啊，因为有这个古希腊罗马的文化的这个背景啊在这里。嗯，但是我们发现哈，如果说古希腊罗马文化之下的那个当时的那些基督徒，他们容易会吹因着恩赐而有吹嘘自己的话，我反而在想到我们华人文化会怎么，就是想到恩赐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怎么反应？我想到的反而是我们可能会相反，就是我们不会像他们那么容易吹嘘自己，因为我们传统的文化就是谦虚啊，是吧？我们觉得即便你有什么，这真的是自己心里面觉得自己好的，我们也不会在别人面前说，你看我这方面很好。我们从小的父母就在别人面前总是跟我们说邻家的孩子，是吧？就是即便他心里面觉得自己的孩子其实挺好的，但是他说出来的时候，他永远不会直接说自己的孩子很好，总是说别人的孩子好。然后呢，在别人面前呢，如果别人夸自己的孩子呢，哎，哪里，哎，不是，哎呀，你们那个更棒啊！就可能就是现在年轻一点的父母的话，就开始不一样了，毕竟文化一直在变。但是就是越老一辈的父母的话，越会是这样子的，从来都不敢肯定，他不既不敢肯定自己的孩子，或者说其实他不敢肯定自己孩子的原因，是因为他也不敢肯定自己，因为我们传统的文化叫谦虚。如果我们觉得肯稍微好像去到一个极端的一个地步，就是好像我稍微只要肯定一点自己真的有的东西，好像都不够谦虚的那种。你知道没有底的是吧？如果你要比谁谦虚的话，这样比下去是没有尽头的啊，永远可以一直就是一直弄下去。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能不敢有什么才干的话，如果我们不是真的是到了那种就是可以参加什么大全国大赛或者全世界大赛拿到一等奖或者拿到冠军啊，那我们一般我们都不会说我们有这个方面的才干啊。譬如说我们问一个就是年长一点的那个华人是吧，你有没有什么才干啊？啊，即便他会弹钢琴，他也不一定感觉说哦，我的才干是弹钢琴，因为他可能心里面想着说我弹钢琴又没有得过什么奖，这叫什么才干啊？很多人这个世界上是吧，几百万人的应该上亿，有没有上亿人会弹钢琴啊？不知道，反正就是很多人会弹，是吧？所以我们会觉得只要出现，如果我说这是我的才干，那如果突然出现一个人他弹钢琴比我好，那我脸往哪里搁呢？我就是是吧，之前我夸了自己，那现在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个就困难就在这里，就是当我们说当我们在这样文化之下，我们不敢承认自己所有的那些的才干的时候，我们同样的也很难承认上帝可能给我们的恩赐，以至于我们华人基督徒可能很多时候是误以为自己没有恩赐，就很容易是这样一个相反，误以为自己没有恩赐，所以呢就会比较少去探索或者发展自己的恩赐。我们可能会很努力的做个好人好基督徒，认真的活出圣灵的果子，好的品格，我们会去让教会安排我们去做一些的事情啊。假如刚好教会安排我们做的事情是能用得上我们的那些技能的话，那我们就会觉得哎，服侍起来比较顺手。但假如用不上就是我的技能的话，那我们可能也不会特别想着说啊，我要是不是要探索一下我有没有其他的恩赐，我们可能就是只是就安安心心的按照被安排的那个事情就老老实实的做下去就好了。我们可能就是 不会想着说主动的去寻找去发展自己的恩赐。但是我也很说其实这样很可惜，因为这样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少了很大的那个就少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去经历神的大能。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可能就是有点感觉有点淡淡的，我们因为没有体验或者没有去追求上帝会给我们什么恩赐，然后也没有办法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上帝不断的就是给我就是帮助我去建立这个恩赐，然后来服侍他。好，我这里就是网络上好像出了一个问题是吧，现在线上是不是已经不小心断了还是什么？我这边没有连到 Zoom， 我是要就是要怎么操作吗？所以我 Star 还是什么？连得看。所以网上现在听得到我说的。OK， 那我这边看不到也没关系啊。好，那行，就只要线上线下的都听到我说的就好了。然后，但是线上可以看到 PPT 吗 ？OK， 谢谢。好，那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哎，其实很可惜，如果我们基督徒没有就是那个就是想到说发展自己恩赐的话啊，我们就会就是缺失了一个就是机会去经历上帝的大能。我们如果看回保罗，你会发现尽管他觉得那些哥林多教会啊或者其他的教会的希腊罗马文化下的基督徒可能很容易因为有恩赐而自夸，尽管他发现这样的现象，也发现他们有不好的发展和影响，但是他从来没有否定一点，他从来没有否定过这些人真的是有恩赐。然后他也毫不犹豫地去肯定一个事实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这个表格，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得到一定的恩赐来服侍教会。这个是在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十二章第六节里面，他虽然一句话带过，好像觉得不需要解释，就很理所当然，但是这对我们来说可能就不是那么理所当然，因为我们平常很少想从这个方向来想。但是他说按着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说预言的，服侍人的，教导的，就是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这里的我们显然是指所有的基督徒，所以保罗的想法其实是就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得到一定的恩赐的。而且如果你再留意一下罗马书十二章最开头，就是从十二章一节，我们刚才其实读的时候也是从十二章一节读过来的，罗马书十二章一节里面保罗是要开一个罗马书的新的一个大的段落，就是前面讲到一到十一，罗马书一到十一章讲到上帝的恩典是怎么赐给我们，怎么展开的。然后罗马书十二章开始，就从罗马书十二章一节的那个所以开始，保罗就来了一个转折，就把他前面讲的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转入到谈我们基督徒应当知道这些恩典之后，领受这些恩典之后，我们应当怎么活。所以当他一转进到想到说我们基督徒既然承受了这么多的恩典，这么大的恩典的，然后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活，当他一转入基督徒应当怎么活的这个活在恩典中活在恩典下的这个思路的时候，他讲完说，那弟兄们，我凭神的那个仁慈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就是在保罗看来，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要像活祭一样献上给神侍奉。所以当他一想到说我们应当像活祭一样献上给神侍奉了之后，我们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读的那个恩赐的那个列表是在六节到八节， 保罗很快的转到了我们要按着恩赐来服侍。他讲的，他而且他还提醒我们说，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然后就在那里数，是吧？然后就叫大家都按着你有什么恩赐，就按着那个恩赐来服侍。所以你会发现，这其实就是保罗所他头脑里面所谓理所当然的侍奉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基督徒按着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来去服侍上帝。这也包括在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理所当然的侍奉上帝的这个就是这个大前提的里面。所以换而言之，运用恩赐来侍奉上帝啊，是神喜悦的一种侍奉的方式。所以我们不要太担心说啊，我承认自己有恩赐，确认自己的恩赐，或者甚至我可能想着说我为了发展我某项的恩赐，去在教会里面看看有哪些的事工更合适我发展我的这相关的恩赐啊。我们不要想着这样的一种的思维是一种太自我中心的思维啊。保罗不会这样想，因为你从神的角度来想的时候，首先恩赐不是我们自己的才干而已，恩赐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炫耀我们自己，恩赐是教会为了上帝，为了教会赐予给我的。那既然是上帝给我的，而且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我本身，只不过我们是一个管道，让上帝借着给我的这些的才干来可以更好的让那个教会得到更好的服侍，然后让就是在教会里面的那些人，他可以更好的去在这些服侍当中认识到上帝，经历到上帝啊。所以整个的那个就是，虽然我是好像是承受恩赐的那个环节，但是我也不过只是上帝流通恩典流通的一个环节而已。所以这样的话，当我们能这样来看到整个全的画面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只是因为有恩赐而沾沾自喜，我们会看到的是说，其实当我的恩赐被运用出来，或者我敢运用出来的时候，别人可以蒙祝福，别人可以因此而认识上帝。如果我们教会里面每个弟兄姐妹都找到自己的恩赐，然后可以在合适的岗位上来运用这些恩赐出来，那我们整个教会的服事就可以更上一层楼，然后像上帝的那个恩典就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的流通，或者说一种更好的一个展现，大家更多人可以认识到上帝。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他想着是用恩赐来见证上帝，而不是炫耀自己的时候，他也不会一天到晚想着说就是面子的问题啊。当他可以有一种类似有点忘我的态度，忘我，因为他一心一意的要去见证上帝，所以才可以忘我。然后因为他可以忘记自己，所以他不需要跟别人比较，他不会一个忘我侍奉的人，他不会跟人说看到另外一个人有同样恩赐的，然后就跟他就是就是对比说啊，到底你的恩赐强一点还是我的恩赐强一点啊？哎呀，你比我强，就心里面就酸酸的啊。一个真正的是用恩赐想要服侍上帝的一个忘我的服侍的人，他们看到有同样恩赐的人，他会开心，因为他觉得有这么可以有多一个人可以来让上帝得到荣耀。他看到自己恩赐比自己恩赐发展的更好的人，他会想去学习，想去请教，怎么发展就是更好的。他看到有锻炼恩赐的机会，会紧紧的抓住，因为这一切都不是为了他自己秀自己的才干建立自己，而是为了可以让上帝更好的得到荣耀，让上帝的教会得到更好的服侍。所以这样说来，其实基督徒看待恩赐的正确态度，基督徒看待恩赐的正确态度，就既不是否定我自己有某种恩赐，但如果自己现在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恩赐的话，那也就是不需要否定自己有可能有恩赐，不需要否定，也不会去相反，就是去秀恩赐或者跟别人比恩赐。 乃是一种忘，用一种忘我的精神，一种忘我的态度去探索自己的恩赐，运用自己的恩赐。这就是一个基督徒正确的那个看待恩赐的态度。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到就是第三个，就是关于恩赐的有关的第三个那个问题了。那我们基督徒到底应当怎么样探索恩赐呢？在探索恩赐之前，我们可能再进一步问的是，到底有哪些的恩赐呢？有多少种恩赐呢？显然我们如果从这个列表，或者从这些相关的经文的文段来看，我们必须要很注意的一点啊，这是一个就是你读这些经文之前，自己心里面要有一个清楚的一个方向的，就是什么呢？保罗不是他并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处经文他是要系统性的说明恩赐这个概念。所以你也不要指望保罗在哪一段经文里面是提供一个完全详细的穷尽一切恩赐的列表。我相信当我们对比这四段关于恩赐的经文之后，我们很容易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是保罗其实只是因应他收信的那个教会所有的那个具体的那个恩赐的情况，你可以说是有点随手列举出这些恩赐的。所以你会发现他每次讲的都不一样，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八到十节是吧，讲了一堆然后都是超自然的恩赐，但是同样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稍后二十八到三十一节，他又给了一个列表，使徒先知跟前面的有一些是重复的，但是又不完全一样。好了，到罗马书他讲的又是另外一些，虽然也没有完全不一样，但是也不是完全一样，以弗所书一样也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只能从这些对比当中只能得到一个那个结论，就是他几个恩赐列表其实没有打算穷尽一切可能出现的恩赐，他很可能只是想到收信教会当时，或者说按他知道的这个教会有哪些恩赐，所以他列举的时候，举例的时候，他就把这些恩赐讲出来啊，他并没有刻意的要给一个穷尽一切的的列表啊。大家还没忘记的话，我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嘛，其实他每一次谈恩赐的时候都不是单单为了谈恩赐而谈恩赐的嘛，他都是为了谈合一，谈一起侍奉，彼此合作侍奉来谈恩赐的嘛。所以你就这样你就更能理解为什么保罗他没有提供一个穷尽一切的恩赐的列表啊。他最想说的是你们要合一的侍奉，然后呢为了说明这个，他就说对你们是有一些的恩赐，然后顺便列举一下有哪些的恩赐，就是他和当收信的接受他来信的那些教会的人都知道的那些的恩赐，然后他最终都要带到他的结论说，所以啊你们就不要相争啊，你们要合一侍奉啊，他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恩赐列表是他讲的一个大主题当中过程当中的略过的，就是轻轻带过的一个东西。他并没有说好，我们今天谈一谈啊，基督徒我们什么叫恩赐，怎么定义，然后有哪些恩赐，然后告诉你们我把所有的那个上帝给的恩赐我都全部给你们列出来。没有一处保罗书信是这样来谈恩赐的。所以啊，我们可以想，其实这个恩赐列表应该就是你可以说没有穷尽的啊。这样特别是当我们今天的教会的那个形态跟古代教会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今天可能拥有的很多的可能有其他新的恩赐的啊，就是不是所谓新，而是至少新约里面没提到的恩赐啊，比如说可能有教导孩子的恩赐， 是吧？因为我们现在有儿童组织学了嘛，以前古代是没有儿童组织学的。然后团队建设的恩赐，诗歌领唱的恩赐，乐器演奏，音响控制，摄影美术设计，网媒体制作，网络技能啊，或者怎么搞一个自媒体，这些都有可能是恩赐啊。其他或者还有很多可能，其他我们没遇到没想到的恩赐。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说恩赐是为了建造教会的话，我们就能明白，就从这个角度，从他的目标目的的那个角度，我们就可以想着说，知道哎，当有哪些的才干，相关的才干可以用来建立教会，建立教会的侍奉，它都可能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所以它的形态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为什么保罗敢说我们个人都有恩赐？如果恩赐只是限定在他的那个列表里面的话，那未必每个人都有他列表当中的那就是未必每一个人都恰好的恩赐是在他所列的那些东当中的。所以我们当我们想恩赐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要探索自己恩赐的时候，首先知道我们的那个范围哈，要我们的那个想法要宽，不要只是限定在经文讲到的那些恩赐的当中。你如果今天去到一个灵恩派的教会，他们谈恩赐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其实他们也是不囿于那个新约里面所讲的那些内容的恩赐。因为这个概念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可以不断的扩展的一个概念。好，那我们最后讲讲基督徒怎么去就是探索恩赐。我怎么知道我自己哪些方面有恩赐呢？大概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是从兴趣和负担开始去探索你的恩赐，另外一个是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去印证你的恩赐。因为为什么要说从兴趣和负担开始去探索恩赐呢？因为当我们讲恩赐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从结果来判断是不是神给我的恩赐的。恩赐，我们譬如说我们看到某个人他施情很有果效，然后让大家觉得啊，在他的音就是这施情之下，在他的那个音乐声当中，我们可以在敬拜里面经历到上帝，很享受。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说啊，他很有施情的恩赐，对不对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只是从结果来看，就是他已经，我不管他前面学了多少年的琴，但是他现在已经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然后我们看得到，我们也感受得到，所以我们说嗯，对，确实是有恩赐的。但是他还，如果他还没有开始学琴，或者他还对啊，就是在那之前呢，在最初探索恩赐的时候，他是不清楚自己到底有什么恩赐的。所以在开始的阶段，首先我们基督徒应该考虑的是我们的兴趣和负担。要发展你的恩赐的话，最开始问的问题不是我有没有恩赐，因为保罗说有，你一定有，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要问的问题是，到底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问的问题是，神给了我什么的兴趣还有负担。兴趣就是从爱好的角度来说，负担呢就是从责任感的角度来说。上帝让我对是不是譬如说让我对搞这些摆弄这些音响特别感兴趣的我是有点兴趣的，说老实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可能啊，你可以往这个方向探索一下，发展你的恩赐。啊，上帝是不是给我说觉得哎呀，看到好像我觉得好像很多孩子，我们把他们聚在一块是吧，让他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一下耶稣的故事啊，就有这种负担在里面。这又也是一个探索的开始，就是当有，不管你是有兴趣也好，有负担也好，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提醒我们说我们可能可以参与一下跟这个我的这个兴趣或者负担有关的这些事工，然后看一看 做一做，看看在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发展出什么的有关的恩赐出来。所以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人，他叫陈伟业，他就有个 YouTube 的频道，是专门教一些钢琴零基础的人学那个钢琴伴奏私琴，他是一个弟兄，然后他就是开了一个叫敬拜，就线上的一种就是敬拜教学系统这样子。那他有一段视频是讲他自己怎么发展出他的音乐恩赐的，我觉得挺有这个提醒，可以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段的那个 YouTube 的视频，五分钟左右啊，我们可以看看他是怎么说。但等一下，但他没有用恩赐这个词，他一直用是天分。他说我怎么知道我有音乐天分，然后就说自己的那个经历啊。然后我们就是带着恩赐这个背景来去就是看看他怎么说。
Hello， 各位同学好，我是韦老师。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天分这件事情。最近有同学跟我说，韦老师，我不知道我学习有没有天分，所以我其实都不敢做下一个动作，或者是真正开始学习。我在旁边已经想了好久了。那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通常会怎么样定义天分这两个字呢？一般来说，天分我们会用在结果论，什么意思呢？我们会对于学得比一般人还要好，学得比一般人还要快的人，我们会称他说，哇，你学起来好有天分，或你对男性来说真的很有天分。所以我们通常是用结果来定义天分这件事情。但是对我来说，我认为后面的结果一定是前面的原因慢慢累积出来的。所以与其去讨论天分这件事情这个结果，还不如我们来探讨一下什么样的原因会造成后面会让人家感觉，哇，你真的学得比别人好，真的学得比别人快。我从我这些年的学习过程中呢，去思考到底什么样的原因会造成后面的这个结果。我发现并不是天才才能够学习，并不是天生就会又擅长这项乐器的人才能够学习乐器，而是很重要的两个关键。一个是在学习一个新技能的时候，是否能够享受在其中，感到快乐。第二个是，当我在练习老师给我的作业的时候，我是不是也能够享受在其中，感到快乐？我发现是这两个关键。与大家分享，我在国中以前呢，我其实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那时候的功课呢，其实也就一般般啦。然后那时候大家呢，最喜欢问的就是，哎，你未来要做什么工作？哎，你想当什么样的人？对我来说，我真的不知道。那一个在教会机缘巧合的情况下，牧师那时候带了一个团体的吉他班，那我那时候对于这个乐器呢，感觉到哎好像蛮有趣的，我就报名参加了。我在参加的过程中，我觉得这项乐器很有趣，于是呢，我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就特别认真听。然后老师交代作业呢，别人可能练习一个小时，但是我可以练习五个小时、六个小时。练习到我自己都觉得好快乐，我随时都想练习的那种感觉。所以可想而知，我投入的时间是别人的五倍到六倍以上。所以我在学习那项乐器呢，一定会觉得比同一般的人还要再上高一点，觉得再好一点。于是因着这个原因，我慢慢的从我喜欢这个乐器，到这个乐器带给我的成就感。渐渐的，我也就越来越扎实、更钻研这个乐器，到如今。这一切的起源呢，对我个人的体验来说，我觉得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我是很享受的，这是有必要的。再来就是我在练习的时候，我也是很享受的，即便没有任何人叫我练习，我还是会想要去弹它，因为在弹奏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到快乐。所以过了20年的今天，大家看我，当然会觉得说，哇，魏老师你很好棒，我也想像你一样。但是你就是很有天分啊，那我又没有。其实不是的，一切都有个起源，而我的起源也就是从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很享受，跟我在练习的时候我感到快乐并且愉悦。就这样慢慢的累积到现在，我也不是一个音乐天才，但是我很享受在我学习的过程当中。当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随着难度越来越高，不断的 出破局的时候，怎么会遇到瓶颈呢？但遇到瓶颈那个把握的感觉，跟我喜不喜欢练习这个乐器，其实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那这有点像好像被我的东西塞住了，然后那一段时间就是练不过去这个技巧，那样算是瓶颈的感觉。而如果我真的不喜欢这个乐器，我可能连坐下来，我要弹它个十分钟，我都觉得我不想要再继续弹奏它的那种感觉。所以以上就是我自己亲身经历，我在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分享。如果呢，你也是还在犹豫不决，然后也是还在思考，会不会我没有这个天分，我做的会觉得这个乐器，我做的没有办法比别人更好，我没有办法学的比别人更快的话，我要在这边呢给大家建议，就是你不妨试试看。你能不能在弹琴的时候真的投入在里面？你能够坐下来三十分钟？如果你可以光练琴 ，OK， 代表你可能还对这个弹琴还蛮有兴趣的。第二个就是你在上课的过程当中，你能不能感觉到快乐？如果你在上课的过程当中也能感觉到快乐，恭喜你，第二个印证啊也可以了。第三个，你在练琴作业的时候，会不会感受到有成就感？哇，我运动会了，我是拿音的上课，我觉得快乐。然后我在练习的时候，我把它练起来，原来我也可以。我觉得相信，如果这三个点都达成的话呢，不要再犹豫了，赶快来练习一下弹琴吧。好了，我是吴磊老师，我们下午影片见，拜拜。
好，可以转回那个 PPT。对，我想他讲的非常清楚了哈，他特别强调这个兴趣这个方面，就强烈的兴趣啊。我在自己在学神学，还有读一些哲学的书的时候，我很有同感，就是虽然读不懂，但是却很想读，然后坐在那里，就是一下子就一两个小时，一点都，其实你是就是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就是轻松的一件事情。就是虽然每个字你都认识，但是这些字加起来就不懂他在说什么啊。不管中文也好，德语也好，英语也好，其实都一样的，懂了就懂，不懂还是不懂。但是 anyway 就是就会喜欢，所以就是会一直做啊。这个是所以很有意思，就是当我们探索恩赐的时候，不是一直想着我有没有恩赐，而是诶，神给我什么兴趣或者负担，从那个开始去发展相关的恩赐。那探索恩赐的话，就是除了说从那个兴趣和负担开始，那最后就是这个开头嘛，那最后那个结果我们怎么知道是真的是恩赐呢，而不是一般的那个才干呢？啊，那所以呢，恩赐是最终也是要在教会的服事里面得到印证。你自己一个人躲在家里面，可能可以发展出一些的才干技能，是吧？但是我们是没办法探索恩赐的。因为按照我们前面的那个理解的话，恩赐是要被运用在教会的侍奉当中，产生服侍上帝，就是让，比如说见证，让别人经历到上帝，或者让别人更认识上帝的这样一些的属灵的果效，才算是一个恩赐。所以除了我们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可能培养一些才干以外，其实我们需要教会的各种侍奉小组作为一个平台来去尝试去在服侍当中，我们通过其他基督徒给我的一些反馈的意见，然后通过就是我自己在侍奉当中的观察，我侍奉有没有什么果效啊？别人也告诉我说，哎，到底觉得果效怎么样？然后来慢慢的来印证，来确认，哦，也许我这方面真的是可能有恩赐的。一个人是没办法探索和发展恩赐的。所以这样当我们知道是这一点的时候，对于教会来说也就很重要的是要思考我们教会怎么样可以营造一个环境去帮助弟兄姐妹习惯去探索恩赐和发展恩赐，以及进一步是按照恩赐来服侍。教会怎么提供建立这样的一个平台或者这样的一个流程啊，这就是一个就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的问题。那譬如说我曾经在温州看过一家教会是这样子，他们会找机会向一些愿意尝试侍奉的基督徒啊， 首先有一个就是见面会之类的，跟他们简介一下教会目前有哪些的事工，每个事工大概是做些什么的。当然他们的事工本身就比较是一种就是小组化的事工，每个不同的事工有相应的小组在，就是就是在相对独立的在运作。然后所以这样的话，每一个小组，每个侍奉小组，他们的那个侍奉的那个主要大概的内容，然后流程，然后他们就可以在这个简介会上有一个简单的那个介绍。然后之后呢，就可以让这些的第一次想尝试侍奉的这些的基督徒啊，去尝试去看一看，哎，自己可能听完之后对哪一个感兴趣，或者对哪一个稍微有点负担，然后就开始可以去报名，去就是试工嘛，就他们用的词就是试工，就是试一下工，试工。然后他们试工期大概就3到4个月。就让这些就是说有个弟兄姐妹可能听完简介之后，他觉得诶，可能我想做一下那个音响控制这方面的服事，然后他就可能报名了之后，他就在里面做3到4个月，了解清楚大概里面要做些什么，然后做一下看自己能不能上手，或者做下去，做这几个月之后看看自己是不是在这方面可以做的比较就是更愿意更多的去学习。当然你这段时间也只是最多能体会或者确认自己对这个事工有没有兴趣和负担而已，你不可能3到4个月这么快的就可以确定自己在这方面有没有相关的恩赐的啊。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发展恩赐是从兴趣和负担开始，所以呢，一旦他确认了自己有兴趣或者负担之后，他就可以长期的留在那个事工小组里面，然后更深入的更长期的服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去探索跟这个服事有关的一些的恩赐。那这样的话就是这样操作它有个好处什么呢，就是整个他们的教会就完全形成了一个氛围，就是说大家会很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当一个基督徒从这个施工小组转换到另外一个施工小组，这个并不是什么不好的，或者哎，这个人肯定是半途而废啊，所以做一件事情就是做不久，所以就从这个施工小组又换到另外一个施工小组，又或者哎呀，你看他怎么不够忠心啊，为什么不一直做下去啊，不是，他们就是他们不会有这些多就是这些的想法，而是说他们很能明白说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从一个服事岗位换到另外一个岗位，可能只是因为他觉得他的服事的那个兴趣或者负担不在这里，而是在别的地方。所以他们的教会有一个氛围，就是可以让弟兄姐妹换的啊，可让大家觉得没有什么道德负担，就是不会觉得好像背负很沉重的代价，是不是我不在这里这个施工小组服事了，就没有责任感了，或者亏欠神了啊。然后但是呢，如果他又发现自己真的在这方面其实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和负担的话，那一直纠结在那儿，其实对他的服事也不是一个好事啊。而且他在那里可能没有兴趣负担的话，他也未必能发展出他的恩赐。所以那个教会他们这种安排有个这样的好处，就是说可以尽量的让人才可以流动，然后最后每个人可以找到适合上帝给他的那样的服事的岗位，然后在那里也可以探索到上帝给他的恩赐，达到一种物尽其才人尽其用的这样的一个的理想的结果。所以当我们今天就是分享了这些这么多关于上帝就是愿意在侍奉当中给我们恩赐，然后我们可以探索恩赐，然后怎么探索等等这些之后，接下来我们回到家之后可能可以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上帝给我什么恩赐，给我什么，想恩赐之前啊，想想上帝到底给我有什么的兴趣和负担，我想在教会的哪一块里面 虽然像现在我们还没有说就是就是各样的事情都有什么，就是各种的事工小组都就是非常明确的是吧，一块一块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先想一想，就是大概自己在喜欢或者有负担做一些哪一方面的一些的服事，然后将来我们有这个现在有如果已经有机会的那些服事相关的服事的话，我们就可以尝试去参与在里面啊，主动的，不需要等教会说哎你要不要参加这个服事啊或者怎么样，我们可以主动的去问你这个服事还需要人吗或者我想参加我可以来参加吗，那当然教会当然是愿意的，教会通常都不会拒绝说哎你不用了不用了，就是所以我们可以主动一点去想啊，我有哪些的兴趣负担，然后尝试看看教会里如果现在有机会的地方我们就去参加一下，如果你的兴趣和负担是现在教会的侍奉里面还没有出现的，那恭喜你也恭喜我们是吧，也许上帝给你感动开展一个新的事工，让教会的服事可以更多元化更丰富啊。所以我们一起可以听完这次讲到之后，我们回到家可以真的多点想想，多点就是去探索一下真的可能性是很多的。我随便举一个例子，譬如说以前当然这个就是以前有个大的教会，他们有一些年轻人常常踢足球，然后呢后来呢他们那些年轻人就组成了一个足球福音队，然后就是踢足球来传福音啊。当然我们其实永斌大哥跟武俊他们也常常踢足球，然后虽然没有足球福音队这个名字，但其实你们已经在做类似的事情了。但是我想我说这个意思就是如果有一些现在教会真的是完全没有人做过的东西，但是你不要因着现在没有人做然后限制了上帝给你的那个感动或者想象。对，上帝的灵一直在建造教会，而他建造教会的方式就是让我们有一些新的想法新的创意，让教会可以就是来更好的那个来发展。你看像那个使徒行传里面耶稣升天的时候叫那些门徒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但是最开始呢门徒彼得他们呢就是圣灵降临之后讲到是吧，五千人信主三千人信主之后他们还是窝在耶路撒冷，他们没有主动的去往普天下去扩展的，直到后来什么时候他们才往外面去扩展，就是尸体反殉道了，然后他们被迫的就是因为当时的那个犹太人的那个工会就是比较强烈的去要反就是逼迫这些基督徒，所以他们就开始就是散去到就是不同的城市，然后在那里去传讲耶稣。所以这个就是上帝就是总是让我们就是做一些就是我们没想到的事情，让我们可以就是扩展教会的事工。所以我们不要限制上帝的可能性啊，最重要是在自己心里面去对不断的探索。上帝最终的目的是要透过这些的侍奉来建造我们的生命，然后也通过我们这个被建造的生命来去建立更好的建立他的那个在地上的这些的事工，建立教会啊。所以呢这个恩赐就是上帝的这样的一个的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它是我们基督徒成长的一个环节一个的部分。上帝要借着这样的就是侍奉，借着探索恩赐啊，来就是建立我们基督徒的那个生命啊。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那我们做一个祷告来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就是思考了关于恩赐的这个话题对，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觉得要想自己有恩赐或者才干特长 等等这些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容易很快的去觉得自己没有，但我相信在你眼中真的不是要我们做的比多少千万的人或者多少人出色，或者一定要出类拔萃才叫恩赐。因为你赐恩赐原是为了建造你的教会，建造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所以主啊，愿你给我们一个真的是寻求的心啊，让我们可以就是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寻找到你赐予给我们的一项或者是多项的恩赐，好让我们可以运用这些恩赐在教会当中来拓展你的事工，更好的侍奉，也让更多的人借着我们这些美好的侍奉更好的得到造就建立。主要愿你来赐福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之后每个人都可以就是有个好的探索。愿你也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清楚知道自己哪些方面确实由你来的恩赐可以帮助建立教会。我们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